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中金公司亚盛医药2025 ASH 数据解读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为中金公司闭门会议，仅限受邀嘉宾参会。本次会议交流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对买卖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出价或征价，或提供任何投资决策建议的服务。嘉宾交流观点仅代表其本人的判断，中金公司对其信息及观点的完整性、准确性不做任何形式的确认或保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会议内容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中金公司及或其关联机构人员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未经中金公司和演讲嘉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违反上述限制的行为，中金公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更多中金电话会议回放和 AI 转纪要，欢迎登录中金点金网站或小程序查看。
This conference is a closed door meeting of CICC. Only invited guests are allowed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The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presented in this conference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do not constitute an offer to buy or sell or a solicitation of an offer to buy or sell any securities or financial products, or any investment advice or service. The invited guest speech only represents their own opinions and or judgment. CICC does not make any form of confirmation or guarantee for the completeness or accuracy of any information, opinions and or judgment presented by the guests.CICC and or its associated entities and person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rising from the reliance on or use of any content of this conferen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ICC and the guest speaker, no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is allowed to disclose, publish, forward, reprint, disseminate, copy, edit or modify in any form the conference content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CICC reserves the right to take legal actions against any violator of the above restrictions.
各位尊敬的投资人，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由中金公司和多家友商共同举办的亚盛医药2025年 ASH 会议的数据解读会。我是中金公司的创新药分析师刘雅欣。亚盛医药呢是我们长期跟踪并且推荐的创新药标的，25年呢亚盛也是持续给市场带来了惊喜，从年初的美股 IPO 再到年中的 FDA MDS 这个注册临床，再到最近呢获 FDA 批准这个肺阳极磷的临床，还有2025年 ASH 上会议上多个重磅数据的读出，包括利沙妥克拉国内这个曼林注册临床的临床数据的这个口头报告，不断的都在确证它全球血流领域这个领先创新者的地位。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公司各位领导来为大家解读 ASH 会议的数据，并且呢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交流。他们分别是董事长兼 CEO 杨大俊博士、首席医学官翟一帆博士、首席财务官魏博士和临床开发高级副总经理陈自博士。那下面呢我就把时间交给董事长杨大俊博士，有请杨总为我们解读公司2025年 ASH 会议读出的数据。
大家上午好，谢谢中金和雅欣，谢谢各位投资人各位股东，非常高兴今天上午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刚刚结束的2025年的 ASH 会议。今年呢是 ASH 会议的这个第67届啊，这个非常 了不起啊，这个是每年一度的这个血液肿瘤的这个盛会。我们今年亚盛呢，应该是在这个会议上有很好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表现啊，特别是我们今年啊这个会议的我们的展台啊是最大的一次不说，也是最佳的位置啊，在这个主入口的这个 ASH 的这个后面，进门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次的会前呢，也开了我们三个主要的这个全球的研究者的会议啊，这研究者的会议呢也是在主会场的这个旁边的这个酒店啊，这个最多的一次来了60多位啊全球的这个专家。我们今年亚盛呢应该说是我们在过去啊这么多年的研发走向全球的临床啊收获的这个阶段。特别是呢我们这次啊围绕着两个主要的这个后线的产品啊赖利克还有利森妥，以及我们还有一个血液肿瘤相关的 EED 的抑制剂啊5918啊，我们总共10多项的这个报告。特别是围绕我们这个赖利克还有利森妥，我们总共有7项啊这个注册研究啊，其中4个呢是这个全球的 FDA 医马批准的注册研究啊，在展台上我们展现了我们的这些信息以及这个二维码。那我们利用今天的时间呢，先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我们利萨托克拉利森妥在这次这个会议上的这个报告。那我想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投资人啊和这个机构的分析师不一定了解亚盛啊，其实亚盛呢我们在这个 BCL2 的领域啊是做了30年的研究啊，95年开始。我们的第一个临床化合物呢其实在我们团队啊在我们亚盛前面的美国公司啊实际上是04年啊就获得了这个美国FDA 的这个批准的 IND 啊，前后我们实际上是做了三代吧，从最早的天然化合物的衍生物，到这个结构啊，但是第一代的这个二代的，包括这个雅培啊，艾伯卫啊，也是做了一个以当时的这个 BCL-XL 为主要结构的这样一个双靶点的产品，后面的这个真正的2575呢，是第三代啊，是一个 BCL-2 选择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从头走了30余年的实验室的研究，21年的临床开发，然后呢推了3个化合物到这个临床。这次会议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这是我们2004年美国 FDA 批准的 IND。这次会议上也见到这个 Tom Kipps 啊，他当时20年前05年的这个 ASH 会上就做了我们当时的 AT101 的在万宁小林的这个报道。我们最早的专利啊01年就这个申请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包括利萨托克拉从14年开始从实验室确定这个项目化合物啊，到我们最后25年7月份的批准，其实前后就光这本身这个项目本身做了11年啊，最后可以看到中间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事项和这个里程碑。那今天呢就是说我想跟各位还是说各位分享一下，就是亚盛的团队在这个 BCL2 整个这个领域从实验室到转化研究到临床开发有多年的这个积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的，中间有非常多的挑战。我们在临床前的数字我们一直是跟微药维纳克拉ABT199 做对照，一部分的临床实验可能我们会比它有更低的这个 IC50， 也就是说活性更强。同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临床前维纳克拉无效的这个模型这个我们的药物也有效。但是我想临床前呢还不是最主要的是吧，临床前只是一个初步的背景background， 真正的还是在这个临床。那我们在18年就获得了美国 FDA， 还有同年中国的 IND 呢，我们在当时的临床设计就跟这个维纳克拉不一样维纳克拉他当时因为一期呢出现了这个肿瘤细胞溶解综合症TLS， 所以它最后的是采用了这个每周这剂量递增20毫克，每天用一个礼拜一直到这个5个礼拜之后才达到它的有效剂量这个是它批准的这个 label 这个是没法改变的。那我们在一开始呢就设计了这个每天的剂量递增这个在全球到目前为止也是第一也是唯一的包括这个上市的我们也是这样来做。同时呢也没有这个不需要做这个 BTK 抑制剂的这个 lead in 这个诱导导入的治疗因为我们的药物呢非常安全。这是我们在中国7月份上市这是全球第一个是这样的设计临床每日的剂量递增这个对慢龄小龄的患者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在美国啊，他这个慢龄小龄的患者都是门诊病人他不用花5个星期在这里来回跑住院等等。我们实际上就3个剂量这个 strength 这个10毫克的50毫克的和200毫克的然后呢因为这个是单药，所以我们是用最后批准的 label 是600毫克其实联合400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这个提前的导入治疗这个完成了就第8天就可以联合。那我们这次会议上呢是第一次披露我们在中国批准的这个注册临床研究的数字还有这个 AML MDS 这个数字。那这次呢我们这个口头报告和周口树教授做的也是当时李建勇教授和周口树教授作为 leading PI 这个单药单剂的这个注册临床实验在7月份批准。那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首次披露它的整个临床的数字。首先呢在我们一直讲在4年前CDE 呢给我们这个单药单剂的2期注册临床就给了一个很高的门槛要求这些患者呢就是要这个不光是免疫化疗失败而且都必须是 BTK 失败。应该这个还是全球第一次要求这个病人我们这个入组的77个病人是100%是这个不光是复发难治 R2C 而且是这个 BTK 抑制剂用过的复发难治的，可想而知这些病人都是非常晚期的非常高危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临床数字我们的复杂的核型占了40%以上这个这个磁吸 P 缺失还有 P53 突变或者是这个更高复杂核型的都到了1/3以上同时还有一部分的是这个60%+是高度的这个核型复杂核型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人群里面我们还是看到了很不错的疗效是吧你看我们还有包括这个IGHV 没有突变的IGHV 没有突变的也是一个不良预后的一个高危因素跟这个之前在慢龄小龄做的各种注册研究我们的这个高危的这个患者是远远高出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单药这个还是表现了非常好的疗效 ,OR 达到了63%因为这个非常难得因为是这一批的病人可以说一大半以上都是这个不管是后线晚期的而且是高危的我们的单药能够获得60%+的这个 OR 是非常不容易的同时呢 MRD 也是很高然后我们在检测的这些因为不是每个病人都能够做这个骨髓检测在能够检测的这个患者里面也达到了50%以上我们整体的 PFS OS 也都是表现非常好的另外也做了一些亚型的分析这个当然肯定还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高危的这个 P53 突变或者这个 17P 缺失的这样这些病人就是预后很差的复杂核心的也是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单药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同时呢这个整体的安全性就是3级以上的药物相关的这些粒细胞减少就是骨髓抑制的这些包括感染肺炎都非常少也没有在整个这个实验的这个77个病人里面没有发生肿瘤细胞溶解综合征无论是实验室的还是临床的也没有药物相关的这个死亡事件应该说我们这是第一次在这个国际会议上披露应该这个方案和这个 label 批准 label 也是全球第一次第一个因为微药的在慢龄小龄虽然批了但是它单药只是在 17P 缺食的这样一个人群啊，其他的这个都是要联合 CD20 的抗体，二线的或者一线的，所以它的临床坦率说对慢粒小林患者带来的这个获益还是有限的。那我们亚盛这次披露的数字啊，应该说是非常的亮丽啊，特别我们讲这个 less is more， 也就是说我这个每日剂量递增啊，这个半衰期短，安全性良好，没有突破来神种，还有一个没有 DDI 啊，所以给我们这个药的这个批准上市啊，为我们慢粒小林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无论是单药啊，或者是联合这个 BDK 啊，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全球的注册临床 GLORA 和 GLORA 2的相关的。另外呢，我们这次也呈现了我们在美国、澳大利亚为主啊做的这个 AML 和这个高危的 MDS 的临床实验。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临床实验呢，也是不容易的啊。这个是我们也本身就这样的一个临床实验，这个一期、二期啊，也是分了两步。第一步呢是做这个剂量的这个递增啊，确定它的这个优化的这个剂量啊，在这里面我们入了这个22例病人。确定了一个从200毫克到这个800毫克，对吧？然后确定的这个安全的推荐的剂量之后，然后做了这个二期的这个第二部分的这个扩增啊，第二部分的扩增也做了两个剂量，同时呢，联合这个 Asia， 我们还入了一部分的实际上是大部分的啊，是这个复发难治的这个患者，总共呢也入了这个80多例啊。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哈，就看到我们一部分在这个如果是这个突治的啊这个病人里面，还是效果非常好。你看我们这个 CR 这个 CRI， 另外在这个复发难治的，我们当时主要还是做复发难治的这个患者，有44%的这个，但是我想更高兴的是看到在这个MDS 的患者里面啊，这个突治的我们有40%的 CR， 40%的这个随性的这个 CR， 加起来80%的 OR，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在这个复发难治的 MDS 里面也有50%的这个 OR， 其中主要的呢还是这个 CR。另外呢更难得的是在美国的这些用过的维纳科拉耐药的患者啊，不是说只是就是开会有人提出说，这个 prior 这个什么意思，其实不对。我们用的是真的是用过这个维纳克拉之后失效的这个耐药的这个患者，我们的联合 ASA 也看到有31%的这个疗效啊，所以呢整体应该说是这个数字受到我们全球同行的关注。我们也做了一些 NGS 的分析，特别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分析的这患者里面发现，相当一部分的一半以上的患者他都有 P53 突变，P53 突变呢也是一个预后差的。这次会议上呢也收到了我们很多全球特别是这个不光是血液肿瘤这些 PI 的这个关注，特别是我们在 MDS 上面这个围绕着我们的 GLORA4， 这一次我们黄晓军院士还有这个美国的Leading PI Garcia Manero 是美国 MD Anderson 的新的血液系主任，一起来共同领导我们这个全球的注册临床。这个临床实验呢，在今年中呢也获得了美国 FDA 还有这个欧盟EMA， 现在在全球20多个国家推进注册临床。应该说这个临床非常有意义，对吧？因为首先最重要的跟我们直接相关的 Verona 实验了，这个失败了这个是个阴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成功的推进的话，有可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这个 MDS 的 BCL2 选择性抑制剂，同时这里面也是一个全球大量未满足的这个临床的需求，我们在过去20年 MDS 都没有批准上市的药，是吧？而且它的现在的常用的这个药ASA 这它的疗效还是非常有限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下这个奥雷巴替尼那个赖利克的临床。这次呢我们总共有7个这个 poster， 展现了很多第一次的这个临床数字。首先呢就是我们在二期会议之前披露我们在这个 POLARIS-1 获得了这个 FDA 和 EMA 的批准。这个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首先呢这个是一线的 针对这个肺炎吉林的患者做的这个联合 low intensity 的 chemo 这样一个方案。这一次在会上披露时，我们在第一阶段做的这个剂量的一些探索这个，然后根据这个第一部分的完成，已经获得了这个 FDA EMA 的这个同意我们在全球推进这个呢，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时间短一点吧，它是三个月的这个诱导期的这个 MRD negative 的数字就可以了，然后对照呢是这个也这个临床医生的这个选择这个 TKI。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这个 part one 的这个plus one 的这个临床呢，总共有53例可评估的患者，其中现在这个 FDA 的要求也比较高，要求的是三个月的MRD negative 的这个 CR 这个是最高的要求，你看我们这可以达到64%，这个数字在全球应该是同类产品里面针对这个吉林肺炎吉林的患者最佳的。大家可以看到过去呢有一段时间是伊玛就是最早的这个格利威，但是它的效果跟现在比还是有限的最好的也就是MMR 20%几然后达沙呢在真实世界用的比较多大概也就有20%几那去年其实这个 Falcon Trial 就是 PONA 做了个一线的对照伊玛的这个实验它的 MRD 三个月的 CR 只有34%当然比这个伊玛的17%还是要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64%的三个月的这个MRD activity 的 data 是全球最好的进一步的奠定了我们在这个全球针对吉林的这样一个最佳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地位同时呢这个安全性也是非常好这个 PK 也跟联合化疗也没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地方这是我们针对这个一线的吉林的患者第一次披露我们实际上是注册临床的一部分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我们也有汇报了这个在二线的这个方案里面更进一步的数字这一部分的患者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增长他的这个 MMR rate 的还有这个 CCR2 rate 都是会增加的这是进一步的奠定了我们在二线的这样一个疗效特别是在一线的患者里面如果他用的是二代的这个达沙或者 Nino 他的疗效反而还更好当然呢相对来讲这个数字病人有点少不能完全下这样的这个结论但是这个趋势还是在那儿另外也可以看到这个患者的这个基线对他的疗效也是影响很大的是吧所以我们在判断一个药物疗效是否好的时候还是要看他的这个过去用药的情况对吧患者基线的情况如果他的基线这个癌细胞这个高这个高的话他的疗效就也没有那么好这是我们在这个分析方案时候要注意的另外呢我们也这个是安全性的这个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整个的研究没有这个相关的死亡事件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报告呢就是我们在奥雷巴契尼过去做的二期注册临床实验这个呢做了一个4年的随访的数字这里面呢想强调一下其实我们当时这个注册二期也是非常高的标准当时CDE 要求这些慢粒的患者必须三个 TKI 都失败耐药不光是这个一代的伊玛或者是其中的一个二代的这个达沙或者利罗基本上全球的注册临床实验都是只要两个 TKI 失败耐药就可以了但是当时要求我们在中国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三代的也没有阿斯利布所以要求这个患者呢在二代互换的一种情况下要两个二代的都失败耐药了其实实际上是这个三个药都失败耐药了当然了当时的情况也是一个通常的做法它对照只能是这个所谓的最佳可用疗法实际上就是无药可医然后用一些这个强剂料用一些化疗这样的数字当然好处嘛就是从患者的伦理的角度这部分的病人可以 crossover 所以呢这里面的标准是 EFS EFS 可以看到是非常好另外就是整体的这个安全性特别这个4年的这个回访这个跟踪这个非常好这次的4年的随访数字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血液的总那个副作用啊，这个是三级以上的啊，随着时间特别是这个延长，患者的这个获益，因为把骨髓里面的癌细胞都打掉了之后啊，它的这个是越来越少的啊，可以看到到这个第四年以后基本上就没了。然后这个非血液学的这个副作用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不良事件啊，这个都是any grade 啊，这个是三级以上，这个是 any grade， 大部分是一级二级的啊，也是相对时间延长它会减少啊，除了这个色素沉着之外啊，这个跟我们之前的注册临床实验啊，在这个突变的患者是保持一致的。另外第四个相关的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报道，就是这一次我们也陈淑云教授做的啊，也做了一个比较罕见的这个有 FGF 受体重排的髓性凝聚这 MNFGF 号，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血液肿瘤，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药。他们入组20个病人，在16个 center， 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当然好处确实这是披露的非常亮丽的数字，患者使用2个月的时候，大部分的病人就达到了 CR、CHR2 和 CRH， 然后最佳的反应有5例达到了这个 CMR， 就完全的这个分子学的缓解，其中一部分的患者也做了这个异基因的干细胞移植这份患者也达到了这个 CMR， 而且大部分现在都是没有疾病残留的这样的这个成活。最后还有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 BLAST， 就是这个危机的这个 BLAST crisis 的情况下，这个药物也是这个非常好，能够提供很好的分子学的缓解，同时呢，它对之前用过的这些患者，之后也还是能够进一步的提供这个很好的这个缓解，也就是说，这次我们在这个艾希会议上面针对奥雷巴契尼提供了多个这个临床的这个数字特别有的是第一次这个分享，那当然了，大家也看到这次会议上也有一些美国的公司这个 Turn 呢做的他们的 allostatic 抑制剂一期的数字受到美国投资人的这个追捧还有之前的这个 Eleven 也做了一个一期的这个数字但是这次可能 Turn 受到的追捧比较大，因为他做的是这个阿斯利布这个缺乏 lack of efficacy，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不是很严格。因为我们做的都是不光是这个后线4线5线的，而且大部分就是普纳或者是阿斯利布甚至2个都耐药失败的患者这 lack efficacy 相对来讲应该还是比较容易，对吧？他可能用1个月他没效，他就说他是 lack of efficacy。另外呢，我们在临床前也比较过专门做了这个阿斯利布耐药的这个细胞株这部分的细胞株有这些特殊的这个新的突变。可以看到这一部分的这个细胞呢它对阿斯利布确实是没有疗效了就已经是耐药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样情况下其实很多药包括这个达沙二代的对这些效果也不错当然最好的还是我们的这个赖利克也就是说在临床上我们还是要严格看看它是所谓的这个 lack of efficacy 相对比较简单还有它之前用过药的情况以及他是不是所有的药都失败了，还是说只是用一个阿斯利布失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临床数字还是要看这个具体的这个病人的基线用药的情况是不是真正的耐药还是最后无药可医等等。最后我们也分享一点，我们这次会议上再进一步披露了我们另外一个也是学里面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靶点EED。EED 呢它是这个 PRC complex 这个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靶点这里面另外一个相关的靶点是 EZH2 EZH2 呢已经有好多药在淋巴瘤包括这个脑神经胶质瘤等等都有不错的这个疗效，在市场上也还是表现不错的但是 EED 呢目前还没有上市的药我们在除了推进这个肿瘤之外呢也推进了这个贫血的这个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这次会议上的美国波士顿一家公司 Fulcrum 披露他在临床看到了17例连状细胞贫血sickle cell anemia 的疗效股票当天就翻倍了然后又进一步融资 所以这次会议上我们也看到，针对 EED 这样的靶点，其实 EED 我们的这个5918也是一个变构抑制剂啊，然后在临床前有很好的这个在淋巴瘤疗效。我们这次披露的呢是针对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啊，这个针对这个特别这个多发性骨髓瘤，针对这个英里的啊，这个跑马利德买以及这个耐药的这样的细胞株，两个药联合产生很好的效果，在动物实验上面也是非常亮丽的这个联合的效果。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数字其实之前也披露啊，今天也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在评选的模型里面看到这个细胞学 mRNA 的表达以及这个 PD biomarker 的这个效果，这个是跟这个临床细胞评选相关的这样一个biomarker。我们在临床前的这个 PD 效果里面其实跟这个 FOCA 的这个药物是差不多的疗效的，高剂量可能还更好一点。所以我们想在中国在美国呢，我们都在推进那个肿瘤的一期临床基本上快做完了。那我们针对的还有其他的这个肿瘤包括之前披露的这个前列腺癌这次披露的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已经贫血贫血中国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健康志愿者的这个剂量安全的探索SAD-MAD 然后正在临床推进贫血相关的这个患者。我想最后呢还是跟各位进一步分享，就是我们雅胜每年在ASH上面都是一个重磅的重要的这个参加的这个会议我们这次披露了我们相关的三个药其实还有一个我们这三个药之间它就可以做很好的联合我们还有这个 MDN2P53 的这个 AML 也是一个很好的联合的效果，还有这个 DLBCL 整体来讲我想雅胜这次 ASH 应该是引起了这个全球的关注我们参加了很多的这个研究者的会，也接受了很多这个投资人和血液相关的媒体的这个采访特别我们这次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展台一个重要的这个进门的主位置而且呢这次我们也提供的这个 TACO 等等也很多这个流量吧但是这功还是回到我们这次整体 ASH 的这个核心的要点三个药首先我们是首次在 ASH 会议上披露我们这个注册临床这个结果，特别是针对BTK 都失败耐药的 R2 的这个复发难治的曼宁高危的这个患者，展现出我们单药的良好的这个疗效非常难得，就是也是全球第一个获得这样的一个在曼宁小林单药的这样的一个疗效的这个数字和这个注册研究同时呢针对这个利森妥，我们在全球开展四项注册研究，其中两项呢是 FDA 一码批准这次特别关注的就是 GLORA4 这个针对一线的 MDS。 另外这个奥利巴替尼赖利克也是首次披露我们针对全球一线的肺阳吉林的注册临床的第一部分这个50多例病人获得了应该是目前为止这个 TKI 里面最好的疗效三个月的这个 MRD negative rate 达到了60%几，这等于是在普打的基础上给它翻倍然后这个方案呢也获得了这个全球主要监管部门的这个批准在所有的患者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个安全和疗效的这个数字然后这次针对这个曼宁我们有多个不同的这个临床的设计包括四年的这个跟踪注册临床之后我们其实之前我们一期的临床这个在ASH会议上是连续这个五年的口头报告从2018年到现在这个然后最早这个在一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口头报告是五年的这个跟踪，我们的从2016年一期到现在我们最常用我们的药的患者已经超过这个9年了所以在整体应该说我们在全球展现了赖利克在曼宁还有这个吉林曼利还有这个吉林里面良好的这个疗效和安全的数字最后呢我们也展现了 EED 在这次首次披露的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开服这些1米的耐药然后未来在贫血 T细胞淋巴瘤啊、前列腺癌、突发性骨髓瘤啊、应该都有很多的这个潜力啊、值得大家的关注啊、应该说这次我们雅胜这是在全球最重要的年度血液肿瘤盛会里面展现了我们的创新，我们的临床数字特别是针对我们两个后线的正在全球开展的四个注册临床获得了我们同行的这个认可。我想今天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解读接下来呢非常高兴可以回答各位的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杨博的介绍，下面我们进入提问的环节首先先请进门的秘书为投资人播报一下提问的方式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在大家准备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连续举办的友商老师其实也都收集了一些投资人关心的问题那我这边就先抛砖引玉的问几个小问题吧第一个的话肯定还是关于我们这个大家最受瞩目的 CLSL 的这个注册临床的数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杨总也特意回顾了一下公司在 BCL2 这个靶点从04年以来的这个20年的研发历史，尤其是在今年丽莎在国内获批上市的这个时间点吧，其实这个回顾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那么针对咱们爱史读出这个注册临床的数据的话，我觉得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确实是入组了比其他的注册临床都更多的这个复杂核型这个患者，而亚组的分析也展现出了其实这些伴有这复杂核型突变的患者预后是要比普通的患者要差很多的。但在这一情况下的话，丽莎依然读出了和其他的这个相近的这个 PFS 数据，我觉得还是蛮具有含金量的。那我就想请教一下杨总，我们当初在注册临床的时候入组这个较多复杂核型的患者，这其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原因？是因为国内因为 CD 要求的这个人群它特定的就带有比较多的这个突变，还是我们特意为之？而未来的话，这一比例在真实世界中，或者比如更详细的说，在美国的这样的注册临床当中，这一比例我们会是怎样的这样一个预期？那是否会因为其他的这个试验当中比例下降，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这样一个临床的这个效果？就请您解释一下。
雅欣，很好的问题哈，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被问到的。在这个二期注册临床这个数字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当时这个 CD 给的门槛很高，要求这些不光是这个免疫化疗 CD20 失败的，而且必须是 BDK 也失败耐药的患者。坦率说，特别在四年前啊，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一线的 BDK 抑制剂用的还不多，对吧？所以呢，要找到这样的人呢，第一很难，第二呢，这些人其实你想，他免疫化疗 CD20 本来是中国常规用的，对吧？用了之后都要用到 BDK BDK 再失败滥药了实际上真的确实是已经是很后线，基本上是临床无药可医的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漏下来的就是这种非常晚期的。非常高危的这些就是说 BDK 都无效的患者，然后给我们，而且是单药，所以确实是非常难得在入组特别当时还是疫情的时候。另外就是我们确实展现了我们这个单药的这个疗效，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安全性好，对吧？我们跟微药比，我们一直是跟微药比，跟微药比，我们的安全性就是比它好，除了这个每日剂量递增方便患者医生之外。就是说因为对于这些血液肿瘤的患者安全性好，其实它是就可以很好的耐受，不用减药，不用停药，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转化成更好的疗效的。我想这也是相对来讲我们最后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群，高危的人群里面特别是作为单药展现出的这个良好的疗效的原因吧。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包括这次爱心会议上有一些这个用的词其实也是这样的，比如说 这个有的说是 prior BCL2， prior BCL2 它只是用过的 BCL2， 并不是 BCL2 耐药，对吧？或者不是 prior BDK， 也不是说 BDK 耐药，它只是用过的 BDK， 用过了跟用过了之后耐药失败，复发难治啊，这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
啊，好的，正好您也提到了安全性，那我这边再追问一下，我认为数据当中还有一个很亮眼的地方，就是这一次我们注册临床没有观察到任何一类 TRS， 包括试验当中还实验室的还有这个临床 TRS 都没有观察到，而此前的话可能还是有这个小几个点吧的这么一个 TRS 的发生率，那这个原因我就是单纯想向您请教探讨一下，是否可能是因为 TRS 它其实本身也是肿瘤溶解的过快造成了这么一个自身的这个反应嘛？是否可能跟患者比较靠后线，如您所说的都是一些确实在国内门槛很高非常无药可医的患者有关系呢？还是因为我们就是就是还有各个方面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这个原因导致了这样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安全性的数值？
首先整体来说我们的这个 TRS 发生率就是很低的啊，我们的半衰期短，副作用比较少，这是一个整体的啊。其实我们在当初，我们现在整个全球利申妥已经治疗了这个临床实验这个八年时间1600人吧，单纯在这个曼宁小林其实以600人，我们在这个400人的时候，当时出现过大概是3例病人啊，四个这个 TLS 是吧，这个两个实验室两个临床的，其实这个呢，当时主要还是他没有这个 follow the protocol， 严格按照这个临床方案，临床方案其实特别针对曼宁小林患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这个水化做得好啊，就是很多预防措施要做足，大部分这个临床一个是我们的药安全，但是同时对于曼宁小林特别一部分这个高危的，它的那个 ALC 绝对淋巴数很高的情况下。啊，第一呢，还是要做好预防措施，做好水化。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两方面吧。我觉得一个是药物的这个安全性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要做好这个充分的这个预防措施，特别水化，尽可能的这个减少这个 TRS 的发生，对吧？我想你也可以看到最近那一家公司，对吧？之前他也说他没有，其实他现在也有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对于曼宁小林首先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呢，就是在即使安全有那个相对比较好的情况下，也还是要做好这个预防措施，特别水化啊，这个两方面要同时结合啊，尽可能减少这个 TRS 的发生。
哎，明白，非常清楚。那我这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针对我们最近获 FDA 批准的这个奥利巴替尼一线肺阳激灵的这个注册临床的试验想请您再为我们就是详细更新一下未来可能这样的入组的进度，以及我们潜在可能有数据读出和注册节奏。因为您刚才提到其实它只要结果看3个月的这个 MRD 阴性率就可以了，那我们理解可能整个试验的周期还是会相对比较快的，那我们最快能够什么时候能够预期到它的这个数据的读出或者是申报的进展？
我想我现在不能这个给任何 promise 啊，但是我们作为团队，我们肯定是会全力以赴来推进。但是呢，就你的问题，我想有两个方面可以回答一下。首先呢，这个针对这个肺阳激灵啊，这个一线的治疗，也是一个临床全球未满足的需求。因为过去呢，这个整体来讲，它化疗只能短期看到效果，对吧？它很快就会复发。过去的最早的这个一代的医马呢，它是有进过指南，但是后来发现它疗效很一般，也撤了。正式世界里面达萨用的比较多，但是它的刚才看到它的 MMR 啊，或者是3个月的 CMR rate 也只有20%几，普纳也只有30%几，对吧？所以绝对是一个临床未满足的需求。第二呢，就是在全球来讲啊，特别对亚洲啊，它的这个激灵是发生率最多的啊，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啊，它的 ALL 有点像这个欧美的这个 CLL 曼宁啊，这个你看曼宁小林这个一个药可能美国就可以拿到一半的这个市场，所以在这个我们期待在中国还有全球入主可以比较快，因为是临床未满足的需求，对吧？ 而且是一线的，所以我们这个 Polaris 一啊和这个 Glora 四，跟我们之前两个注册研究一个很大的不同临床意义就是它是一线的，然后三个月的这个 MRD negative rate 也相对会比较快这个实现我想我们会全力以赴尽快的完成入住谢谢。
哎，好的，感谢杨博的解答，我们也非常期待下一步这个 Polaris One 之类的这个进展。那下面的话，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券商老师请阿阿的石总来顶您提问。
下面我们有请天风证券的李慧瑶李老师来提问一下。
好的，那个杨总好，各位管理层好，然后也是非常振奋啊，看到我们在 S 上又有诸多亮眼的这样一个表现。然后我想接着这个 Glory 4请教一下，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说这个一线的 MDS 其实之前这个在维纳克拉 Verona 的这样一个实验里面，其实也跟我们提示就是在这个一线的这样一些这个临床实践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包括说就是可能一些这个潜在的一些这个亚组上我们怎么样去考虑这样一个差异性。我的问题是想请咱们帮忙捋一下，就是怎么样去看待维纳克拉在这个 MDS 的这样一个失利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竞争身位大大领先的这样一个帮助，然后以及其实维纳克拉也在后续包括说这个 HSST 的这样一个人群，然后包括说这个T53 突变的这样一个患者会有一些这个亚组上的一个优势，那对于咱们 Glory 4的这样一个研究的一些这个亚组的一个分析会有哪些这个借鉴和参考呢？谢谢。
那个我们的首席医学官翟博也在线上可以请他先回答一下。
大家好，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蛮有水平的。其实因为就是 Verona 的数据分别在今年九月份的 SOHO 还有今年的 ASH 都做了两次的汇报吧，都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他的全球 leading PI Dr. Gazelle Moreno 也是我们的 leading PI， 所以肯定是不光是你们还有我们自己都非常关注。有一点先说明一下，我们之所以坚持做这个实验是基于几个。第一个，我们认为靶向 BCL2 还是一个治疗 MDS 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就从它的医学数据还有我们自己的数据还有这个从整个重机理，我们都认为用 BCL2 抑制剂来治疗这种初次的high risk 的 MDS 是一个对的策略，这是一点我是想说明的，因为否则我们自己也不会去走这条路。其实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的所有的 PI 都不知道他的实验是成功还是失败。而且说实在话，这个实验失败还是让很多人surprised， 包括我们自己的 leading PI 还有很多参与实验的研究者们。那你刚刚提到它失败原因其实是很多方面，其中有一个我想它的骨髓抑制作用肯定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么多年我们的药物跟维拉托克的差异性差在哪里。其实最重要一个就是对骨髓的抑制轻，两点反映出来，我们也一直在说我们的这个半衰期很短，因为BCL2 抑制剂都是Cmax driven 的，它不是 AUC driven， 意思就是说它只要那个血浆浓度还有到那个靶点的浓度到了之后，它就可以 trigger 整个 biological response， 它不需要被在那个靶点很长时间，就我们经常说的 hit and run， 这样的话反过来就是说它表现出来的它的整体就是它的有效性可嘉，但是它的骨髓抑制就小。 这其实在我们整个反应里头我们的数据也一直不管是从 CLL 还是 MDS 还是 AML 都表现了这一点。第二点跟文亚托克非常不一样的是我们的没有 DDI 因为在所有这些血液的肿瘤里头它经常都会各种各样的感染，如果你不仅自己的毒性问题还有各种跟各种antifungal 的药物的联合，它造成它的 DDI 也是让它没有办法骨髓恢复哈，让反应出就不能有长期的获益。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可以就是负责任的说我们这个药跟维纳托克不一样的。那既然其他的可能大家都解读了它到底是哪个亚种是入多了还是入少了，这个人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啦。但是我就是从这两点我认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就是从设计，从我们的整个我们自己药物的疗效和它的安全性的平衡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个实验的原因。当然各种挑战也有，毕竟是一个双盲实验对吧这个是随机双盲的实验刚刚大学也说了在20年其实MDS 就没有做成一个药，很多大三期都失败了，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虽然有信心但是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保证我们的临床质量保证我们那个进度吧。
那个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的 Garcia Manero 他是全球的 MDS 专家，也是这个 Verona Trial 的 leading PI， 他还有他的很多一起做 MDS 的这些专家对我们这个药都非常看好。另外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看到两点就是肯定不是这个靶点的问题对吧，这个比如说跟 CD47 或者其他因为靶点的问题失败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应该也不是这个药的问题这个药特别 AML 实际上是很多高危的患者20%左右会转化成 AML， 应该是最难的一个也是缺点上市了。第三点就是这次会议上应该有两个 group 欧洲的就做了一个类似 Verona trial， 但是他只做了7天只给了7天的药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OK， 所以有人说他当时如果当然他对他来讲已经没机会了，他这个已经失败了，他当时从28天减到14天他再减不下去了，就硬着头皮做完了，做完了结果是阴性的然后在真实世界其实大家也没有这样去做这次会议也有两个欧洲的团队做了7天的效果就非常好，所以有人说哎呀他当时如果做7天说不定就批了当然那样的话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好的机会所以我想我们这次Glora 4这个 MDS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也就是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全球包括监管部门顺利批准这个我之前也说过就是这个同一个方案，因为全球没有别的药都是 A 上，然后同一个方案都是能够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是非常难得，应该说我们有很大的信心很有机会在这个 MDS 上面取得这个突破谢谢各位。
好的感谢杨博和翟博，然后其实我们也非常期待在这个一线 MDS 上竞争声威大幅领先的情况下，然后有更多经验的这个数据表现。那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交还给石总。
好的，下面请广发证券的分析师龙雪芳提问。
哎，感谢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那个杨总好，翟博好，那个也是再次恭喜公司连续多年在艾氏给我们带来一个大丰收。那我这边也请教两个问题，那一个是因为我们去年艾氏其实也公布了奈利克和2575的一个联合治疗非常激灵的一个亮眼的数据，然后我想问一下这样一个方案后续的一个开发的计划，因为我们觉得对非常激灵的
患者来说，这个无化疗的方案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对，想问一下这个方案的后续的一个开发节奏。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看到国内其实也有友商，他们的 BCL2 抑制剂也已经递交上市申请了嘛，可能明年顺利的话，应该明年有可能会批准。就不知道就是公司怎么看待未来的一个竞争格局。我就先请教这两个问题。
那个一凡，你回答第一个问题吧，我来回答第二个。
对，你刚刚说明还是非常关注我们公司的产品哈，用我们两个拳头产品的联合，其实不仅仅可以用在治疗 PH 激灵，对吧？一个 chemo free 的，它其实也有其他的新症，但是因为去年的数据就是朱小凡用在儿童的 PH 激灵去最初的一个探索，而且那个数据发表了，那我们实际上也在全力在推，但是因为今天的监管的非常不一样，包括美国、中国，我们实际上现在也在全力在推这样的联合，等我们有足够的数据，我们一定会跟大家分享。
对，那个龙博是这样哈，就是我们觉得，首先我们在这个 BCL2 领域哈，这个深耕了这个20多年，特别是我们现在整体在这个针对曼林小林，中国已经批准了我们这个前4个月的销售特别除了这个曼林小林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 AML、MDS 等等的患者使用我们的药应该是给了我们在中国的市场上一个很好的先机。第二个，你可以看到我们利森妥在全球是做4个注册临床其中2个呢是在这个针对的这个一线的MDS 的 GLORA4 特别重要，是绝对一个全球领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 AML 上面当然因为这个不同的策略吧，AML 的 GLORA3 呢没有在欧美开，但是我们在欧美可能会开，未来针对这个包括这次披露的数字，是吧，用过了这个维药的 AML 复发难治的这些患者也绝对是一个临床未满足的需求。第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曼林小林上面我想应该也会通过我们的这个 add-on， 通过我们的联合包括一线的包括这个固定疗程的等等这样的策略进一步的巩固我们的这个地位同时呢我们想我们最终的目的不管是单药还是联合都是为了能够给患者这个获益。我们想这个竞争肯定是难免的竞争也不是坏事，但是我想我们还是会保持我们的领先，保持我们的优势同时呢，我们这2个药的联合也是任何包括全球其他公司没有的，是吧？我们还有这个 MDS2P53 包括未来要开发的这个降解剂等等，我想我们其实是围绕着这个血液肿瘤，就是我这个产品里面，对吧？我现在这个管线上的已经在临床上就有4个跟这个血液相关的然后本身这2个药、3个药之间可以做联合，也是别人没有的。我想我们就是雅胜，就是未来围绕着血液肿瘤这个打造我们的精品打造我们的这个联合，打造我们在全球的这样一个领先的这个地位谢谢。
好的，谢谢杨总，谢谢翟博的一个解答。然后我还是想再追问一个，因为我们今年其实看到就是2575今年获批 MDS 也是非常提振我们的信心。然后我想问一下 MM， 我们现在和 FDA 沟通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是明年会不会在 MM 的一个注册临床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消息？
也谢谢你的关注哈。其实 MM 我们去年在艾氏上也是一个口头报告，也是在持续目标是在完成2期之后推进这个注册研究。但是相对来讲 MM 的它呢好处嘛是病人多市场大，坏处呢有点像肺癌，对吧？它的竞争也多，这个选择也多。 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我们可能还是要确定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方案啊，这个临床未满足的需求啊，这是一但是这个必须要处肯定在 MN 上有一席之地的，特别作为一个口服的这个小分子这个抑制剂啊，肯定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会在这个第一时间啊，如果获得这个监管部门的批准，跟各位分享。我想因为今天这个二是每年都是12月份嘛，所以我们也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其实今年初制定的这个目标啊，这个里程碑啊，基本上都实现了，是吧？我们的产品啊，利森妥提前上市，我们在这个 MDS 啊 ，Gloria 4啊，全球啊监管部门的批准，我们这个 Polaris One 啊，这个飞扬麒麟啊，这个全球的这个批准，这个进入这个注册临床啊，应该说都是一个我们年初制定的目标啊，基本上圆满的完成。当然明年我们可以继续推进我们MN 啊，还有 DLBCL 等等啊，包括我们产品管线，还有很多的这个注册研究啊，谢谢各位的这个关注。
好的，谢谢杨总。那个就我们就期待公司明年继续顺利推进注册临床，也给我们带来更多一些令我们惊喜的数据。那我这边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话筒交还给施总。
谢谢。
好的，谢谢雪芳。下面请中泰证券的分析师穆一山提问。一山，你可以解除。
好，谢谢石老师。好，谢谢石老师，我是中泰医药的穆一山。各位早上好。也感谢那个提问机会。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杨总和翟博。关于 EED 抑制剂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看我们也是首次就是有数据，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之前的这个药的一个背景，就是好像其他 MNC 开发的并不是很顺利，然后但是近期也有一些海外的那个 biotech 去尝试去突破，然后就想请教一下就是就结合这个靶点来说，就是这个开发的难点在哪里，然后以及我们的从分子设计的层面看，这个突破的这个角度是什么？然后后续，可以去怎样去展望这个临床的开发节点？我就这一个小问题。
很好的问题哈，我想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说，早期确实有些 MNC 做了 EED 然后放弃了。我想主要可能就目前我们知道了，可能还是它的这个affinity 不够吧。因为这个 EED 它这个抑制剂它也是一个变构抑制剂 ，OK， 它也不像这个 T 尼类的有一个 ATP 结合口袋比较容易设计，所以从这个药化从设计来讲，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美国这个今年 ASCO 对吧 ，ORACLE 做了一个这个前列腺癌的。这个效果很不错。其实 MNC 他没做 EED， 他有 MNC 在做这个 EZH2 在前列腺癌，像 Pfizer， 然后贫血坦率来讲，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有关注啊，三年前我们就开始推进临床前的，这次这个 Falcon 也是临床，应该说在这个sickle cell 里面还是非常难得的数字啊，因为。也是因为他等于是虽然是病例有点少，但是对这一些的患者，他17例病人，看到疗效，就是而且是临床有这个意义的这个疗效，所以这个市场也是给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个反应，我想我们的这个 EED 在贫血，也在推进，健康志愿者的这个剂量，SAD、MAD 已经完成，在初步的这个已经看到病人的一些这个生物学的 signal 啊，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头两个剂量中啊，应该还有在往下还有一些剂量的这个递增，但是我们在临床前其实也看到我们这个药 EED 作为口服小分子抑制剂在这个肾性贫血还有这个化疗贫血也看到这个疗效，其实整体来讲整个贫血的市场非常大啊，可能比这些淋巴瘤还要大。所以确实有很多这个美国的公司创新的公司也在那不断的探索 怎么样解决这个贫血的问题。当然针对这个 sickle cell 这个本身我们中国病人比较少，所以目前我们可能会下一步接下来会在美国等来推进这个 sickle cell， 在中国我们可能围绕地中海贫血或者肾系贫血来推进所以 EED 确实第一靶点很难做，它也是个变构抑制剂。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无论是肿瘤还是在这个贫血都是在一个全球处于这个前三或者前二的这样一个领先的地位。
好的好的，谢谢杨总，非常清晰啊，也祝公司那个后续这个分子开发顺利。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谢谢。
好的，感谢杨总的解答，也感谢各位友商老师的这个踊跃的提问。其实线上也有很多投资人积极的提问，我看问题实在有点太多了，那我最后再一起就是问一下杨总，正好请杨总回答，同时也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大家线上问的比较关系比较多的问题的一个是关于我们 Glora 系列的整个临床的入组的进展的节奏，还有的话投资人也比较关心 Terns 的数据，也有人问到2449最近有什么更新的情况。要不然请杨总最后为我们也是解答或者是总结一下吧。
首先我想我们的 Glora 整个有四个对吧，其中两个是 Glora 和 Glora 4是 FDA 批准的。Glora 2呢它是联合阿卡的一个固定周期的应该入组很顺利。只是因为对照组的问题我们没有在这个美国推进Glora 3呢是 AML 的它的方案其实跟那个微药是一样，联合 AZA 针对 AZA 单药的这个方案和这个适应症肯定也是一个确认的应该也是入组比较顺利那欧美呢它因为微药广泛使用嘛，所以我们可能策略上呢就没有去给它正面的去那个，但是会在后期推进这个微药失败的耐药的这个患者我们已经看到初步的这个 signal 对吧，但是这个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拓展。Glora 4刚才讲的比较多，应该是一个目前我们重中之重也是一个全球未满足的需求。Polaris 2和1呢都在全球的推进，应该说作为注册临床对吧，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保证这个临床试验的质量在全球获得监管部门批准之后迅速的完成我们的入组，入组完成之后才可能有机会跟大家这个分享因为它是注册研究，中间是很多还是随机双盲的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 turn 的这个数字我们可以分享两个其实呢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目前披露的数字确实不错但是它是一个变构抑制剂对吧，你们也看到它的数字，首先它对 T315 突变是药就没有疗效，药就需要更高的剂量跟阿斯利布一样阿斯利布针对 T315 突变是要五倍的剂量是吧，所以它这次你看它第一呢它没有入组这个突变的患者后面可能也很少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它还是个一期的是吧，还是只有这个相对观察的时间还有病人数都还不够坦率说这个数字我们在四年前就有了那他未来当然一方也要恭喜他们的数字确实不错 MMR 很高但是这部分的患者他用的是 lack of efficacy 就是说没有缺失疗效的，缺疗效跟这个耐药失败还是两回事对吧，耐药失败了是指你用这个药用了很多还达不到这个疗效然后作为这个失败的患者lack of efficacy 可以用一个月也可以是 lack of efficacy， 用六个月一年也可以是 lack of efficacy， 所以呢相对来讲他的这个病人应该不是那么后线或者是这个高危的他的突变基本上没有那即使这样的数字其实我们雅胜在四年前就有了对吧所以这样的数字当然他获得这个资本市场的追捧也是好事儿，对吧，他就这么一个药一个一期数字能够达到40多亿美金，那说明我们雅胜更有希望但是他可能未来还是要面临这个 FDA 特别是 Project Optimus 的要求对吧，他的剂量肯定还要进一步的优化这是第一。第二呢还要做 RCT 做随机双盲对照 那这个对照用什么呢，是吧？所以这些问题其实还是有很多未满足的，这都是我们根据公开的信息哈，跟各位做的这个分享。但最后我想我们雅生还是秉着我们在全球在这个未满足的血液肿瘤患者做我们的真正的创新，真正的围绕患者的需求这个 patient centric innovation 来做我们的这个临床实验以及我们的联合。我想长期来讲所有的这个血液肿瘤的患者都期待能够这个无化疗这个 chemo free 对吧，能够像曼丽一样长期的生存，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那样的正常的生活工作。所以我们目标肯定是能够一方面做到这个很好的安全有效的数字，同时通过联合做到这个无化疗，在像吉林这样的患者如果能够用到两年以上，可能还一部分实现这个无移植我们在中国吉林的患者用我们的药这个维持治疗最长已经超过三年了非常不容易，是吧？所以这个曼丽的已经这个九年了。所以我想我们展现的这些数字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都是一个围绕临床未满足的需求，围绕这个患者最后跟全球最顶尖的这个临床中心医院最重要的这个 KOL 领域里面最重要的 KOL leading PI 来合作我们这次我们应该说是收到了整个全球血液肿瘤的相关领域的这些 PI广泛的这个关注和这感兴趣，我想最后是希望通过我们这药来让病人进一步的这个获益，对吧？然后同时也给我们的股东、我们的投资人带来这个回报。最后我想再次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我们继续努力谢谢。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亚盛医药各位领导还有投资人的时间最后也希望各位投资人能够持续的关注和支持亚盛医药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随时联系亚盛医药团队以及我们石总您看您那边还有什么需要结尾的吗？
那个亚盛补充一个刚才没有回答这个叫2449，因为2449主要是针对实体瘤所以这次ASH没有那个是2449主要针对实体瘤这可能是我们会在 ASCO 会多一点这次主要还是针对 ASH 的 presentation 的一个数据的这个解读谢谢各位。
对，谢谢杨总，谢谢翟总的分享，然后今天也感谢各位投资人参会，感谢中心的主持，然后各位投资人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直接和我们 IR 团队沟通，也欢迎和覆盖我们的血栓分析师老师们沟通交流，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
好，谢谢各位，谢谢。
谢谢，好，拜拜。
拜拜。
好，谢谢，拜拜。
本次会议已结束。The meeting has ended.